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第二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叫原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现在我们先要把约翰，使徒约翰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知道整个的新约里面有约翰福音，有约翰的一二三三封书信，最后还有一个启示录，都是他写的。约翰写这一些约翰福音和书信和启示录，是在约翰的晚年写的，使徒约翰晚年写的，大概是在主后80到94年之前写的，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主后的84年到94年。所以约翰这一个使徒大概活了100多岁，他是活得最长，100多岁。他就经历了主耶稣复召的那个时代，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又经过使徒的教会时代，使徒教会就是使徒行传那里头的那一个教会的时代，一直到最后他看见教会开始堕落了，教会开始失败了，一直到最后看见这些。所以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马太、马可、约翰这三个福音书都早已经出来了，早已经有了。因为他读了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个福音书，他就发现这三个福音书里头有些主耶稣做的事情没有记载进去，没有记载进去。所以约翰福音里头有许多主的事情是补充前面那三个福音书没有的，好多神迹是没有的，补充它。所以有人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说，主耶稣呼召使徒约翰的时候，他和他的哥哥叫做雅各，就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船上捕网，捕网就是渔网破了，他们在那里捕网。那么主耶稣当呼召彼得的时候，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是在撒网，在捕鱼，一个在撒网，一个在捕网。所以他们就认为使徒约翰他的职事是捕网，做捕网的工作，就是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详细的，他把它补起来啊，别的福音书没有看见的重点，他把它写出来，所以是捕网的工作，他是一生的职事。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见使徒约翰对主耶稣从肉身来说好像是有亲戚的关系啊，亲戚的关系。所 所以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他的母亲怎么讲？母亲，看你的儿子。约翰站在下面，因为他们是亲戚。有人读圣经认为他们是什么亲戚呢？认为约翰的母亲和玛利亚是表姊妹啊，或者是姊妹吧，他是这样讲，姊妹的关系，所以他们是表兄弟啊，应该是姊妹的关系，他们是表兄弟。那我们怎么知道呢？那现在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的27章。56节。啊，我们从55节读起，马太福音27章55节读起好。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来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些妇女远远的在那里观看。56节，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叫做雅各和约西，是主耶稣的弟弟。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啊，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好，那么这里就记载了三个女人，对不对？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二个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母亲，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就是刚刚我们讲约翰的母亲。那么这里并没有说他们有亲戚的关系，但是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可福音的15章。40节，马可福音15章40节，凡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这是主耶稣的母亲，并有撒罗米，你看到没有？就把撒罗米写出来了。撒罗米看来那就应该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了，对吧？撒罗米，好，我们再读马可福音的16章。1节，过了安息日，马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这里就说到雅各的母亲，就是主耶稣的母亲，还有撒罗米，他们要去膏主耶稣。他们去膏主耶稣。好，这里就提出一个人，那就认为这个撒罗米啊，这个有关系。好，撒罗米啊有关系。好，那么这个撒罗米是一个什么人呢？ 那么我们再请看看路加福音，24章，第十节，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啊，就是这一些妇女，这些妇女。那么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我们很清楚。我们很清楚。那么关于这个撒罗米究竟是不是主耶稣的亲戚，那么读圣经的人就认为这个是他的妹妹，啊，是主耶稣的母亲的妹妹。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主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就把他的母亲交代给这个西比泰的儿子的约翰，啊，把他交代给他。那么我们再读，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有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这里没有说姊妹是谁，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么从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来看，那里有一个女儿叫撒罗米，可是约翰福音就没有记载撒罗米了，就说和他母亲的姊妹。因为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所以他没有把他妈妈的名字写出来，只说是主耶稣母亲的姊妹。你看到没有？因为他不用写他妈妈的名字。但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就不是约翰写的，就把这个名字写出来了，撒罗米。所以就读圣经的人就有人认为雅各和约翰，使徒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就是撒罗米。因为那里记载就是三个女人啊，提名的就是三个女人，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一个撒罗米。到约翰福音就不说撒罗米了，就说和主耶稣母亲的妹妹。你看到没有？姊妹，他们也站在那个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认为约翰的母亲，使徒约翰的母亲和主耶稣的母亲是姊妹的关系。 那么下面就所以第二十六节马上就说，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就是他们是表兄弟了，从肉身来讲哈，是表兄弟啊。这是读圣经的人是这样看。所以最后就说，主耶稣为什么让约翰把他的母，把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家里去了，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亲戚关系，好吧？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如果这一个说法是成立的话，撒罗米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的姊妹啊，因为这里说他的姊妹就是撒罗米，那么就是撒罗米就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主耶稣和他们就有亲戚关系了，好不好？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因为圣经里啊，我们把四个福音书都读了，那你马太、马可提名的三个女的，但约翰就没有说了啊，就把撒罗米就提的是主耶稣的姊妹，好吧？这一个我们也可能你们以后去看一些参考书，或者有些书上是这样提。那么如果他站得住脚，这个是对的，那么他们就有亲戚关系，好吧？这是一个。好，我们再继续读约翰一书第一章。那么这个诗，这个约翰，实际上这个约翰，使徒约翰，原来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原来是跟着施洗约翰的，后来施洗约翰把他介绍给主耶稣，介绍给主耶稣。那么这一个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有一个记载，或者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请我们读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三十五节。再次日，约翰，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并与他同住。那时又有身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那么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就是约翰，就是使徒约翰，他没有记他自己，就是他自己，就是两个门徒，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下面记载呢，就是安德烈呢先找出自己的哥哥西门，就是彼得了，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所以彼得呢是他的弟弟，带他去见耶稣的。彼得看来还不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么施洗约翰有两个门徒，一个就是安德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约翰。因为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不把自己的提出来，不把自己写上去。好，我想读圣经的人从这些地方就看见 第一个很可能主耶稣给使徒约翰是亲戚关系，第二个这个约翰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么当施洗约翰见到主耶稣，他就跟他去住了，那一天跟他一起，后来他又去打鱼，又去捕网，主耶稣再次呼召他跟随主耶稣。好的，我想啊，这就是马太福音啊第四章所记载的，他和他的父亲在船上捕网，主耶稣呼召他，他就跟随了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啊，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还没有跟随主耶稣，还没有。好，现在再回过头来，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节，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约翰说，起初有的生命之道，起初有的。因为在约翰的时代，使徒约翰的时代，特别在他的晚年，很多异端都出来了，很多异端出来。这些异端是讲什么呢？是否定主耶稣的神格，不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只承认他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先知，这些异端都出来。所以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他说的道就是主耶稣，就是神。所以他要写到太初去。那么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也是论到从起初，这个就是太初，也有着生命之道。生命之道，这个道字可以翻译成话字，说话的话。所以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来比较，或者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话。所以约翰写书信第一个一定要写到太初，太初还不是创造创世纪的第一章，创造世界还不是，太初远远在这个以前，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个太初，早得很，早没有亚当夏娃以前，甚至还没有创造天使以前，那这个道就存在了，就是主耶稣就存在了。为什么我们说到话的问题？为什么就道？太初有道，因为主耶稣是能够把神表明出来的，所以他是神的话，神的话。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就是说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就是话，话就是把一个人表明出来啊。今天你跟人说话，人家给我们说话，我们总要回答一句话，回答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把你的想法表明出来了，把你自己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应该是神的话， 就是把神表明出来。同时也可以说主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神的生命，他把神活出来了，把神的生命活出来。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里，就是说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看，所以约翰的书信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回到太初去，一定要看见主耶稣就是神，主耶稣就是神，一定要看见生命就在他里头，他就是神的生命。这是约翰的特点。我们今天对生命的理解受到一些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的影响，我们就是把世界上的物质分成两类，一类叫做没有生命的叫矿物质，一类有生命的叫动物，或者叫做植物，动物和植物两类。什么叫动物呢？动物就是能够走路的，能够有行动的就叫动物，不能动的就叫植物，因为种在那里，树种在那里不能动。我们是受这个影响，我们觉得这个就叫生命，动物叫做生命，有生命的，植物叫做有生命的，其他就是没有生命的，那些矿物质没有生命。我们是这样来看，但是从圣经里来给我们看见，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圣经里说什么叫做生命，还不是说你这个人的生命，圣经里只说只在宇宙里面只有一位有生命的，就是神，那就是神的生命。我说到这里，或者请我们把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啊，请你翻出来。你看我们这里用的是2222，它下面呢、用的字是2222，啊，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论道中起初原有一个生命之道，这个生命这个字下面用的是2222。那么你把2222翻过来看，22这个字你翻过来，啊，就是原新月原文字典，翻过来2222。那么22这个字你就看见，它出现过134次，2222，后面说出现了134次，它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 noun， 是一个名词。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字，叫做2198，是不是前面翻一点点叫2198？2198这个字啊，是一个动词，2198，它是动词。刚刚说的2222是名词，实际上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一个字的，一个变成动词，一个变成了一个就是名词。动词你在解释就是说使它有生命，或是有的翻译使它活，使它有生命，使它活，这个叫做动词。名词就是说生命，或者是活的，这两个字是一个字，使它活了就是使它有生命嘛，那是一个动词。 这两个字啊，一个叫名词，一个叫动词。那么生命这一个二二二就是代表神的生命，所以从圣经来看，宇宙中间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那么我们这些动物的生命植物生命从哪里来啊？就是这一个生命所造出来的，就是二二二二所造出来的。所以刚刚我们读约翰福音怎么讲呢？约翰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底下马上就讲万物是借着他怎么样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被造的里头有植物也有动物，对不对？植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都从哪里来啊？都从这个二二二二来，好不好？在宇宙中间只有这一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其他的生命都从这个生命来，从生命来，其他的生命和这个生命不同。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神既然他创造了这万物，神的目的就是希望万物都要来彰显神的生命，因为是神造的嘛。万物都要来彰显这他的生命，而不希望万物彰显他自己的生命，希望万物都要彰显神的生命。你是一个人，你要彰显神的生命，你即使是一个动物，你也要彰显神的生命。你是一棵植物，植物也要彰显神的生命，这是神的目的。今天的难处就是说，人不能彰显神的生命，动物也不能彰显神的生命，植物也不能彰显神的生命。为什么？堕落。在伊甸园，亚当一堕落，所有的生命都不能彰显神了，
是被咒诅。
哎，就被咒诅了，失败了，而且撒旦的东西进去了，或者你说叫毒素也好，对不对？而且撒旦就进到他的罪，就进到人的里头去了，所以人的生命就不能彰显神的生命，人不能彰显神的生命，达不到神的目的。所以我们就讲宇宙中，在圣经里给我们看，只有唯一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其他的生命都由这个生命来创造的。而神的目的就是要他所创造的这一切要彰显神的生命。所以我们记得在伊甸园里面有一棵树，叫什么树呢？生命树。生命树，神把一个生命树摆在伊甸园的目的，而且要亚当要吃这个树的果子，那也就是告诉我们那个生命树是代表了神的生命，需要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需要把生命树所代表着神的生命吃进去，把它彰显出来。这是在伊甸园里头神的做法，是吃到里面去，然后你就会有好的行为来彰显神的生命。你不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不能进去，你就不能够有好的行为来彰显神的生命。生命树就是预表主耶稣，生命树就是预表主耶稣。由于人失去了那一个生命树，吃生命树果子的这个机会， 神给的机会神失去了，所以神的儿子就来了，主耶稣就来了。主耶稣就是那一个生命，就是从起初原有的生命，那就是主耶稣，他就来了，神的儿子就来了。那么神的儿子来了，那就是说我们只要信他，我们就会有这一个生命，就是讲信的问题了，而不是是伊甸园里面是一定要吃，吃是指做行为，对不对？吃你去这果子吃就有一个行为，你把果子吃进生命树的果子吃进去以后，你就会有彰显神生命的生活出来，这是伊甸园的要求。所以吃果子就是代表律法，代表行为就是代表律法。但是今天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是那个生命又来了，本来生命树的已经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那不是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有基督拜守住那个生命树吗？那家道路守住了吗？还有四面转动的，有火的剑挡住了，不让人进去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吗？所以一直到主耶稣以来，这个生命又再一次显现在人的面前。但是这一次主耶稣来了，就不是说要你有行为了，这个乃是说哎，给你恩典了，只要你相信，生命就进来了，不要你有行为，不要你有行为，只要你相信。所以主耶稣来就是神第二次把他的生命借着他的儿子再把他彰显出来，再彰显一次。伊甸园里面是第一次，这个人失去了，因为伊甸园里人失去了，所以神就再给我们第二次。好，这个第二次呢，那就是神的儿子自己了。好，我想我们先说到这里，就是说到生命。为什么约翰一书的第一章要说认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就是这样了。主耶稣就是原有的，你说稍微早一点，那是伊甸园里头就有这个生命了，更早那是远在创造以前，万物都没有以前，那就有这个生命。那么现在这个生命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讲？这个生命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这个就是知道主耶稣了，他就是那一个生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神，就和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的是一样的，这个生命。第二节马上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好吧，我想这句话这几句话我们一节二节我们应该清楚了。神就是要人彰显他的生命，第一次彰显他的生命是在生命树里头，第二次就是他的儿子来。所以这个生命一来了，约翰就说我们是亲眼看见过亲手摸过。他摸的不是主耶稣，他不是这个使徒约翰 是不是倒在主的怀里啊？他不是摸过主耶稣吗？但是他看见的不只是主耶稣那个肉身，他乃是看见主耶稣那个神的永远的生命，他接触的是这个生命。好，现在我们还要用一点时间来读到这个生命的问题，我们要更清楚这个生命，我们要多读一点约翰福音。请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哪里啊？在主耶稣的里头。主耶稣就是把神的生命带来。而且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特别请我们注意啊，生命是在主耶稣的里头，主耶稣就把这个生命带来了。那么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账路真路藏在他身上。这个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了。你看这个生命，你现在读到原文编号都是2222，那就是神的生命。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生命？乃是你信不信。信的人你就有这个生命，不信的人就没有这个生命。今天对我们现在的这些基督徒来讲，我们都信了主耶稣，当然我们就有这个生命。那么我们要请问，当主耶稣在地上他工作三年半，他传道三年半，那个时候有没有人信他啊？有没有人信主耶稣啊？那三年半里头有啊。那么那些人有没有永生？今天我们说有永生，那是因为你说圣灵啊，对不对？你信了主耶稣是不是有生命了？有圣灵来了，圣灵把生命给你了。那么主耶稣当时在地上还没有圣灵吧？那那些人有没有永生啊？
有啊。
有没有啊？
有，
他说信我的就有
啊。对，从圣经里讲，信他的就有永生。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心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怎么样出死入生了。那你看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圣灵还没有来，那些听了他的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怎么样，就有生命了吗？有永生了吗？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人可以得到永生，和我们今天的想法有点不同。我们是觉得说一定要等圣灵来了，你信了主耶稣，圣灵就进来了，这个圣灵就把永生给你了。那么主耶稣那个时代圣灵还没有来啊，对不对？主耶稣怎么讲啊？他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我若不去保惠师怎么样就不来吗？那个时候人可不可以得到永生啊？好了，这个我们你不要说蒋弟兄今天是乱讲，我想在这一方面我们有足够的圣经的根据，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就能够赐人永生。在主耶稣这个时代， 你看我们带出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六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怎么样有生命，对不对？父有生命吧，父有生命吧，主耶稣也有生命啊。实际上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在旧约的时代人也可能也可以得到神的生命，因为神又有生命，在旧约的时代，在主耶稣在地上的三年半里面，主耶稣说在他神也赐给他，在主耶稣也照样有生命，那也主耶稣可以把生命给你，你只要信他，听他的话，有信那差他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个很清楚啊，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我们就会看见九节和四十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第四十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什么？得生命。你看主耶稣可以给你生命啊，你们不来嘛，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没有说现在我不能给你生命，圣灵来了再给你生命，主耶稣没有这样讲。主耶稣说你们不可能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吗？我这里就有生命。那么再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道者乃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怎么样更丰盛。你看主耶稣就是我来就是要你们得生命嘛，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好像看来跟我们这个概念不同，因为我们现在是圣灵来了以后，我们信主耶稣以后，圣灵光照我们，圣灵赐我们生命，不错。我绝对相信神可以赐人生命，主耶稣也能赐我们人生命，圣灵也能赐人生命，时代在旧约的时代神能给人生命，所以旧约时代人改变了、啊、有没有人改变？有啊，你看那个雅各改没改变了、啊、雅各变了、啊、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看那个雅各后来叫做以色列的，开始他非常的诡诈，他欺骗他的哥哥，对不对？到最后你看他变了，他在亚伯渡口神和他摔跤，起名字叫以色列，以后你就看这个人慢慢慢慢变了，你看他到年老的时候，最后在床头上就不能动了，还扶着在床头坐着，扶着他的杖来敬拜神，变没变了？变了，这个变就是生命的改变嘛。那你说圣灵还没有来吗？那你怎么能够变呢？变了。亚伯拉罕变没有变呢？也变了嘛，对不对？约瑟变没有变呢？也变了。那个做梦的约瑟变没有变？也变了。所以在旧约人也可能接受生命，人会变。那么在新约主耶稣来了，主耶稣也给我们生命，我们也能够变。我们再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 请我们读二十四节。我实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里是主耶稣说，他的生命死了以后，要结出许多子粒来。不错，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要结出许多子粒来，也就是三十二节。十二章的三十二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三十三节，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不错，主耶稣钉十字架也能赐人生命，对不对？他死了要吸引万人来归他，那你一点都不错。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能给人生命啊。那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我们请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你看，他就说他就是生命嘛。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他为什么不可以把生命给人呢？好了，我们看见了，当主耶稣在地上，这些人有没有改变呢？好，那我们，你知道有一个人，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一个人叫撒该，是个税吏长，他因为人很矮小，他爬桑树去看耶稣，主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然后他对主耶稣怎么讲啊？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我窝大的水给他四倍，他变没变了？他怎么会变的？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下来，我要住在你家里，他就变了嘛。主耶稣在地上就能赐人生命，人就会改变啊，人就改变很多啊。主耶稣呼召税吏马太，马太马上就跟随主耶稣，变了没有？变了。彼得变没有？变了。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彼得就去痛哭了，三次不认主，对不对？这是生命变了，再变。好，那我们再请读一出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四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你看。主耶稣亲自说，信的人有永生。我们再读六十三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当时在地上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人如果听了他的话，你接受他，相信他，这个人就要改变，他就可以得到生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这个看那是灵。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生命，他当时就能够赐给人生命，就在乎人相不相信他。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永生之道就是生命嘛，这个生也是二二二二，就是在主耶稣那里有生命，所以他们跟随他。好，这里给我们看见， 主耶稣在地上就能赐人圣灵。好，我想父子圣灵他们都可以赐人圣灵，旧约神能赐人圣灵，新约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赐人圣灵，主耶稣复活了升天了，圣灵来了，圣灵今天也能赐人圣灵。那么这个赐人圣灵是借着什么来赐呢？看来主耶稣在这里说是借着灵。现在这个灵没有问题，圣灵在那里做工，把这个按一下，按一下就行了。哎，圣灵做工，圣灵今天把生命赐给我们。在主耶稣的时候，圣灵也照样做工啊，因为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嘛，就是灵嘛。”那圣灵可以做工。那么在旧约的时代，圣灵也要做工。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读诗篇的五十一篇，第十一节，这是大卫的认罪的一个祷告，大卫认罪的祷告。这个祷告里头告诉我们，大卫他里面有神的圣灵，他已经有神的圣灵。十一节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那在旧约的时候，神一样的可以让圣灵做工，不过那个做工和我们今天还有一点不同，就是今天的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在旧约你看见那些先知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对不对？圣灵一样的要做工。神做工是借着他说话，也借着圣灵。神在创造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也在旧约也要做，在新约神的灵也做。在主耶稣复活以前，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就是那个生命，他说的话就是灵，他就能够把生命借着圣灵赐给我们，进到我们里头去。所以不一定要等到圣灵降下来人才能得到生命，不错，圣灵降下来人能得到生命，不否定他，那是对的。今天都是靠着圣灵，因为主耶稣复活了离开了，但是主耶稣在地上人一样的得到生命。所以我说这么多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的目的就是要所有的被造在彰显他的生命。那今天的难处就是基督徒不能够彰显神的生命，我们个人不能彰显神的生命。第二个，基督徒的团体不能够彰显神的生命，基督徒的团体不能彰显神的生命。所以神一定要拣选一批清心祷告他的人，让他们来彰显神的圣灵，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批人甚至带领他们走一条得胜者的道路，得胜者的道路，因为他们心里面是洁净的，没有目的的。 他们在一起就是为了追求，追求，追求来认识神，追求来彰显这个生命。所以请我们读一书圣经腓立比书的第二章，16节，或者我们从15节读起，腓立比书的第二章15节读起。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保罗怎么讲啊？保罗说这里应该有一批人，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今天哪一些基督徒是无可指责？哪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是诚实的，他们显在这个悖谬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他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明光照耀，把将生命的道，就是我们刚刚读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的生命的道怎么样表明出来啊。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走这个路啊，团体也该走这一条路啊，这才是对的。所以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要把生命的道彰显出来，把基督彰显出来，这是教会今天要做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彰显这一个，但是今天的难处人不能彰显。所以今天神一定要得着一批人，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16节这里说的，15节到16节这里说的，这一批人是诚实无畏的，无可指责的，是无瑕疵的神的儿女，好像是明光照耀，他们跟别人就有点不同。别人要去守很多基督教的律法，外面的东西，他们不是，他们乃是表明生命。所以今天非常重要一点，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要把生命表明出来，这个是今天要做的。今天绝对不是说医病赶鬼，把恩赐表明出来，从来没有跟你说喊你去表明恩赐，说方言多说一点，没有这一个，哪里又来神医，没有，这些都不是的。今天只有一个，就把这个生命表明出来，今天是神要的是这样表明生命。所以基督徒当你在一起，你这个团队里头，你一定要看见，不是怎么做法的问题，乃是生命的问题。所以约翰最重要的一点就讲生命，那一定要把这个生命活出来表明出来。今天神要的就是这一个，能够把生命表出来的，你就是得胜者。你这个团体就是非拉铁肺，因为你把生命表明出来。今天讲就是讲生命，不讲别的东西。我们看见圣经里的真理都是越过越完全。使徒行传开始要讲医病，要讲神迹，要讲方言，但是你往后面走到保罗的时代没有了，不讲这个了。为什么？讲生命。神给人方言，给人恩赐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生命里头去，就是要你进到生命里头去。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要去碰见神，要碰见那个生命，要让生命从你身上活出来，你要去找神，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你去摸到外面一些什么东西，那个对不对？ 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在基督徒团体里面，不讲外面的东西，我们只讲一个，就是生命。现在我们再读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读起。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读起，就是后面翻一点，刚刚我们这个腓立比书的后面，腓立比书的后面就是哥罗西书了。好，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里两个生命都是2222，就是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你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应该求什么？上面的事，不要求思念地上的事。那这个就可以对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了，我们天天想的更多的是什么？地上的事呢，还是天上的事？你一想天上的事，生命就出来了，你一想地上的事，就是死亡，就是黑暗，那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如果天天我的思想都被这些地上的事霸占了，你怎么能够把基督的生命表明出来啊？表明不出来的。而且这里告诉我们第三节，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生命不是我们人的生命，乃是我里头那个生命，神的生命。第四节，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你看到没有？基督就是我们生命，因为他就是生命。第四节，基督就是我们生命，所以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指着得胜者说的，这里绝对不是指着审判台前了，因为要在荣显现在荣耀里啊，那是得胜者才有荣耀。那个不得胜的基督徒不能把神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怎么到荣耀里啊？不可能的。所以因此我们读这些圣经的目的，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为什么约翰在他晚年差不多主后九十年，就是接近他100岁左右，他特别注重的就是生命。那今天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缺乏的生命，也就是今天基督徒的团体缺乏的是生命。不错，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团体，他都要讲圣经，也要查经，但是他查经的目的有没有把生命表明出来，就是这个问题在这里，要把生命表明出来。好，我想最重要的，今天我们看见生命，这是约翰给我们的东西，就是生命，而不是知识。所以他说这一个生命是他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也亲自听见过。就是太真实了，这个生命太真实了。因为他和主耶稣在地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约翰就在他身边有3年半的时间。如果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话，就更早了，从小他就知道
主耶稣的情况，主耶稣也许就知道他的情况。那么这个是他亲眼听看过，耳朵也亲自听过，所以模糊就是这次一次生命。因为基督就是神的生命，基督就把神彰显出来，表明出来。所以呢，下面马上就讲第二节，这生命已经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现在你看他看见过又做见证，将连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就是值得记住了，永远的生命。刚刚我们说要把这个生命表明彰显出来，表明出来就是这个生命。这是需要主的怜悯，这个生命也是人的光，需要主的光照，我们才能够从这个光照的里面看见我们自己，看见我们自己，看见我们是这万难主，这个生命不能从我里头出来。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是生命的问题，不是改不改得好的问题，不是。今天有的人讲我们做法不好，我们这个团体我们改一改，我们做生命的方式不大好，我们改一改，这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改是改不出来的，改是外面的东西，生命还是活出来的，那是活的。所以感谢主，我想约翰一书啊第一章就是提到这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是生命。现在我们再读两节吧，读到第四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来自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相交这一个字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有份。你看这个相交，这个交字下面是二八四二，二八四二。那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往前面翻，其实前面马上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三章，因此他已将有宝贝有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已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大方，就与神的性情有份。你看这是二八四四，我们这边原来一组是二八四二，这两个字在字序里头是一个字，这里翻成有份。所以这个字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香蕉，可以把它翻成有份，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翻成同伴都可以的，或者我们再请读哥林多后书往前面翻第八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二十三节，论到基督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你看是我的同伴，这个同伴就是二八四四，这是我们那个相交。所以这个相交可以翻译成同伴，或者翻译成彼此都有份。什么叫同伴，什么叫有份，那就是跟这个生命有份了。我们在这个生命里头都要办，我们是这个生命里头的同伴。所以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可以这样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同伴，成为同伴，或者一同有份。这意思就是对这个生命是有份，这个生命彰显出来了，我们把这些传给你们，目的就是使你们和我们一同有份，这个生命有份。我们在这生命里头我们是同伴，就这个意思。所以香蕉这个字不能完全表明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我们
约翰一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一章， 来，我从第一节读起。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们已经读过一次了，而且我们对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呢，还要再把第一节到第四节，稍微要把它说一下。约翰写的书信和他的福音都是讲到起初，请我们记得这是很重要的。起初，何伟叫他做太初啊，约翰福音就是太初有道，这是第一个，他一定是说到起初。为什么要说到起初？第一个，因为他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有很多人认为主耶稣不过是一个人，不是神，所以就不存在起初的问题。但是约翰是看见主耶稣就是神，因为他是神，他就是起初就有了，太初就有了，不是玛利亚把他生出来才有主耶稣。主耶稣因为是神，是早就有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指着主耶稣。那么所以今天在我们约翰一书里头也是讲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么这一个道就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啊，道可以翻译成话，说话的话。那么主耶稣就是神的话，我们已经说过为什么叫神的话。我们一个人说话就是把你自己表白出来。今天你觉得天气很冷啊？你说今天天气很冷，那就表白你自己有一个想法，今天的天气很冷，把你表白出来了，你的话把你表白出来。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到地上来，他就把神表白出来了啊，表白出来。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里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来把神向我们表明了。或者我们读一点约翰福音好不好？第一章请我们读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见过神。那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有神的存在？那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那是主耶稣，就把将他表明出来。所以约翰写的书信就说主耶稣就是话，神的话。为什么说他是神说的话呢？那就是说他把神就表白出来了，就等于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把你自己的意思表白出来一样。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行动、说话、见证各方面都是把神表白出来。所以圣经里把它叫做神的道，或者叫做神的话，好吧。好，那么我们今天还约翰一书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第二节已经显明出来。这个道就叫生命之道，就是生命的话。所以约翰
书信和在福音里头很重要的一个，除了说到起初，第二个一定讲生命。福音里头讲生命，书信里头讲生命，约翰的一二三书里头讲生命，启示录里面又讲生命，所以他一定要讲生命。生命是什么呢？上次我们已经说过，在宇宙中间只有唯一的就是神有生命，除了神以外其他的生命都是从神创造出来的，只有一位就是神才有生命。我们人的生命是人神创造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是生命之道，神才有生命，或者我们叫它做永生，永远的生命是从神来的。那么这个生命是约翰当主耶稣和他们在一起33年半在地上，因为主耶稣就是这个生命，就是神的话，是他们亲眼见过的，而且告诉我们是亲眼见过也听见过，亲手也摸过，就是把这个生命或者这个神的话把它具体化了。什么叫具体化？就是道成肉身，神成为人了。因为神成为人，你就能够摸得着他，你能够看见他，你能够听见他说话。好了，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成为人了，把它很具体化了，让我们能够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耳朵也能够听见他说话，这个就叫生命。主耶稣就是代表神的生命，他就是生命啊，神也有生命。所以上次我们就讲神有生命，主耶稣也有生命。那么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约翰福音26节，约翻福音5章26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你看到没有？神子有生命啊，父有生命，子也有生命。请我们注意一点，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圣灵就是生命，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顺着圣灵，我们可以得到生命和平安。但是这里只说到父有生命，子有生命，圣灵能不能够赐给我们生命？能够。所以我们现在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有圣灵住进来，我们也就有生命了，也就有生命。圣灵也告诉我们要信神啊，告诉我们信神你就有生，有生命，要我们信主耶稣。但是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你得救你要去相信圣灵你就得救了，圣经没有说这样的话。好，所以我们从圣经里我们要看，把它要分清楚，也就是说神有生命，基督有生命，圣灵能够赐给我们生命，但是没有讲圣灵就是生命，没有说这样的话。那么请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的5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看信，第一个是要信神，第二个因为神是差主耶稣来，对不对？第二个信主耶稣。所以约翰福音3章那里说信子的人怎么样就有永生，我们的生命是因为我们信神信主耶稣。好，我想这是最基本的，我们要把它弄清楚。生命是从神来的， 生命是从主耶稣来的，因为主耶稣就是生命，神就是生命。今天圣灵能够把生命带给我们，圣灵把生命带给我们，所以我们如果读罗马书，或者我们请读一点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的意思的原文就是思想思念。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是想到圣灵的事情，听圣灵的话，我们里面就有生命，我们里面就有平安。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也能够带给我们生命，就是我们要顺服他，要顺服他，好吧。但是在圣经里的提法里面只是说到神有生命，主耶稣有生命，没有提到圣灵有生命，但是圣灵能够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圣经里就一直说到要信神，信主耶稣，我们得救是信靠主耶稣，我们得救是相信了神，我们得救不是去向圣灵祈求，不是这样。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我们向圣灵祈求，我们要相信圣灵，你就得救了，没有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信神，信主耶稣，所以信子的人有永生。那听我话，听我神的话，又信那差我来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五章，就有永生。听了主耶稣的话，那是相信主耶稣，另外就是相信神啊。圣经的事也告诉我们，所以约翰一书今天告诉我们生命是非常重要。我们也提到在旧约的时候，神也能给人生命，这是上次我们说过的，神也能给人生命，给人生命。那么主耶稣来了，主耶稣也能给人生命。主耶稣说，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永生，信子的人就有永生。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也能赐人生命，主耶稣离开我们了，圣灵来了，圣灵也能够给我们生命，也能赐我们生命。这就是上次我们说的关于生命的这个重点。现在我们来说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第三节是讲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那就是说到这个生命了，因为第一节第二节是讲生命，所以约翰把他听见的看见的，这就是生命，把这个生命拿来给我们，传给我们，传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接受这个生命。今天一个人你要信主耶稣，信了的结果是什么？就有生命了，你就有生命了，就是把生命就传给你了。那么你得到这个生命以后怎么办呢？就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使你们与我们相交。相交这一个字，这个字实际上呢就是有份的意思，我们大家有份。相交他们翻译成交通，我们可以彼此交通，实际上这个字是有份的意思，有份。或者我们请读一点圣经， 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的一章第四节，往前面翻一点。因此他已将又